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啊。好，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啊。好，我们来看这两节。第九节我们需要注意哈，第九节他不是说这事儿完，他说这些事完了。我们要注意啊，他不说一件事，他指的是第八章后面的时候，在第九章之前发生的不止一件事情。说这些事情完结之后呢，说那些首领就在以色列人做首领，他就靠近这个以色拉，他就开始讲一些事，讲以色列人呢他犯的这个罪，说呢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使自己分别出来。注意哈，原文是没有使自己分别，分别就分别为圣的意思啊，这个词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就是把圣的和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分开。那说呢，在那些周围的国家或者说居民他们的那些恶事上有份啊，这是说可憎的事啊，可憎的事。说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摩西律法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摩亚人、亚门人还有埃及人，在这里时候加上了什么摩亚人、埃及人、亚门人啊，当然还后边还有亚摩利人。所以说我们首先注意哈，说这事做完了，原文是这些事做完了，他指的应该是从那个以色列第八章三十二节开始到这个三十六节啊。然后呢当他们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住了三日，第四日呢开始交接这些器皿，交接完了之后呢，然后向以色列神献祭、献燔祭、献赎罪祭啊。然后最后呢三十六节呢是把王的这个命令交给河西的省长，他们帮助这些民，然后呢又供给他们所需的费用。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尤其非常重要的就是前面讲的啊，以斯拉记八章第三十五节有一个献祭的这样的一场献祭啊，为整个以色列人赎罪。用今天来说呢，他们经历了一场按照圣经、按照摩西的律法的那样献祭的生活。因为这些人从被掳回归之后呢，有很多人他没有再来到圣殿里啊，他们呢在这个上帝的圣殿当中呢，简单来说在一间真正的教会当中呢，开始听到、开始聚会、开始领圣餐，然后也认自己的罪，说这个信仰的生活啊算是正常了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接下来第九章的时候，神在会中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继续感动这些首领也好，他带着以色列人去认罪。也就说这个我们这个聚会生活是持续的，并不是说那一次献完祭之后就结束了。在八章三十五节那场献祭之后呢，那场献祭本身就在认罪，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这个认罪更进深一步，又在认自己的罪啊，而且是从首领开始带领的认罪。所以说这个在一个真正的教会里，有真正的牧师给你讲道，给你洗礼，给你圣餐，这个会中呢他才可能进入这种正常的认罪生活啊。你在三次教会和那律法主义身不身学，你只会定别人罪，你不会真正认罪的。所以说这个第九章后边所有的认罪和悔改，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是有这样一个圣殿，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教会，有真正的祭司在里面。所以说你看到第八章最后的时候有献祭、有认罪，第九章接着认罪。我们在主面前这个聚会生活，每周就是实际上在上帝面前省察我们的罪，我们讲道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本着圣经的这种信仰，这种聚会的教会生活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它能让我们不断的认罪， 不断的在上帝面前蒙上帝的恩典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八章三十六节，在以色列做完这些事，就是说他开始完这种正常的聚会生活之后呢，他把王的命令呢交给河西的总督和省长，然后这些省长呢就帮助这些人，该帮助的帮助，该给钱的给钱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在历史上这种事情是有的啊。我们看到神在那个时代呢，像以色列人，像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呢，实行他的恩典，使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亚达薛西王还有河西的这些官长面前呢蒙到了恩典。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感到哈，就是在那个时代，无论是掌权者还是官长还是士人，他们对上帝的这个子民是非常尊重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尊重你，然后呢也善待你。但是接下来啊，就是在以斯拉这个时代，实际上以色列人同样面临一个试探，就像所罗门那时候面临那个试探一样。就是说当神把教会从地上抬举起来，神让这些外邦人尊重你了，然后接下来有件事，就你怎么和这些外邦人去相处。因为我们毕竟活在世界上，我们教会在世界上，我们周围也有外邦人，就说我们怎么跟这个世界上这些不信的人或者说异教徒和他去相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圣经给出了我们截然不同的答案。我们知道像三字教会，像在生命神学的假牧师天天说，哎呀，要顺服掌权者啊，要靠好行为感动外邦人信主，他们想的就是怎么想着跟外邦人搞好关系，给他们好处，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信仰，然后换得外邦人对你的尊重。实际上那个时代呢有这样的试探，今天仍然有。但是我们在看第九章的时候，恰恰相反的是，圣灵感动这些领袖起来认通婚的罪。也要说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让我们跟外邦人打成一片，不是让我们通过所谓的好行为去勾引他入教，去谄媚他，甚至给他钱给他东西，而是什么？而是和不信的在信仰分开，和那些恶行贪心那些罪恶偶像分开。你不是去迎合外邦人的罪恶。所以说今天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会提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无论是这些外邦人，还有一些听到我们福音初入教的刚受洗一两年时间不长的，你要不要迎合他的贪心，给他钱也好，或者让他感觉到哎这种爱心也好，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你会发现在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圣灵感动以色列的首领开始认罪，是什么？认自己跟外邦人掺和的太深了，认自己在你的这片土地上跟外邦人关系太好的罪。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去分别为圣，圣经说的很清楚，分别为圣，在信仰分别为圣啊，他们是我们的邻居，你肯定和他去相处，你该正常对人家对人啊，你该遵守这地这些正常的法律你去遵守，但是你不要去迎合他。你注意到没有哈？所以说我再强调一下，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尤其在今天，我们神让我们和这个地方的这些外邦人，我们之间是有界限的。你可以去影响他，让他去不断的往主那里走，但是你别让他影响你啊，你别让他改变你的信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而且呢第一九章第一节强调，这些首领开始找到以色列，也就是说你注意到一个问题第一次被掳回归到第二次被掳回归之间是有时间的，我们之前讲过，最早的时候是从古列王开始的，后边提到亚达薛西一世，后边大流士，到这里亚达薛西二世。也就是我们知道第一次被掳回归和第二次被掳回归之间时间是挺长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到今天来说，这个罪已经非常严重了。因为第一次被掳回归到以色列，第二次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首领的话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这个跟外邦人掺和这个罪里边已经时间很久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以色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在这种外邦人的通婚和罪恶当中，他已经深度参与了。我们需要这个事，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一定要看这个事，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事情不是事儿，但是这个事情在上帝那里那就是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呢跟我们今天很多的我们教会里的事情 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第二节呢就解释到啊，你看第二节说啊，因为他们这个和外邦人同婚使圣洁的种类掺杂啊，所以说第二节则解释到了以色列人参与这些罪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与那地的人通婚。而且我们你再往后看，你看以色列记最后一章第十章的时候，当这个通婚的罪认完了，当和这些外邦女子休妻离婚并离弃了他们所生的外邦孩子的时候，说神的愤怒才转离，也就说已经有管教了，已经出现恶果了。这个问题到这里的时候是必须解决的啊，因为这是以色列记的最后一战，就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看前面第七章说，第七章第六节说，这以色列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律法的书。为什么上帝从巴比伦兴起这样一个大有恩赐的这样一个祭司，今天说牧师，而且呢王给他开这么大的出路。然后八章十六节呢又招了很多立位人，还招了一些通达人，这些有恩赐的人在这个时代回耶路撒冷干什么？说句实在的话，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不光为了献祭，献祭都会献的啊，之前已经都在按圣经献祭了。但是这些会众呢，他需要更详细的更具体的圣经教导啊，也就是说你需要注意哈，以色列在这个时代，在第二次被掳回归被召回，他带这么多有恩赐的人回去为了什么？因为那时候圣殿建起来了，以色列人呢在信仰上也开始这种在圣殿里聚会献祭的生活，但是要想继续往前走，用今天我们非常注意的一句话，就算你想在侍奉的路上，你想在蒙属灵祝福的路上走得更远，你就得把里边这些罪除掉。同样我们教会在从建立到今天，在这些年当中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些就是教会成长的瓶颈。你若不打破，你个教会就卡到这个地方，你不会有更上帝不会给你牧师更大的恩赐，也不会给你教会的这些信徒更大的恩赐。所以说你看到这里，以斯拉和的同工精通圣经大有恩赐，上帝招这人来实际上就是为了处理这个事情，表面来说是个通婚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本质来说就是我们跟这个时代外邦人的关系，我们是变得更像世界，还是作为世界的金灯台去影响这个世界，将决定上帝是否在以后的道路上能够继续施恩于我们啊。所以说今天这个以斯拉记的经文呢，他快讲到最后一章，这是最后一件事情，他对我们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圣经说以色列人在这些迦南人的罪上已经有份，你看利未记十八章啊，利未记十八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照着他们的恶俗行啊，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今天来说你就能够得到永生，你就能不是就说你能够在神的教会里继续待下去啊，说我是耶和华，后边说啊，不可露谁的下体，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你看有很多哈啊，不可与邻舍之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竟归于魔了，不可亵渎你神的名啊，后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都有啊。我之前讲过，基督徒不要在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你所在地方这些掌权者这些意识形态，像共产主义像左派的意识形态，这些事情有罪，这些都有啊。而且呢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说，不可为这些罪玷污自己，我在你们面前所感受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 连地也玷污了，我追讨那地的罪也得吐出他们。后来十八章说得很清楚，你照着他们的做，你跟他们合伙，上帝也把你吐出来啊。所以说今天教会和基督徒，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这些居民，这些我们的邻居，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界限的。你不要听三个教会还有律法主义那些假牧师的教导，哎呦，靠好行为去吸引外邦人信主，他不是靠好行为，他是拿钱去撒币，然后他秀爱心，他勾引人家进来。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再次注意，我们教会，我们和基督徒，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有分别的。这个时代的教育，这个时代的媒体，包括这个时代我们周围的这些教育机构媒体，每天在给我们灌输的东西，在学校里教我们的东西，那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去参与的。你都知道现在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东西，受红色教育，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所以说圣经说你在这些事情上你要分别出来啊，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说两条腿悬在空中，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罪行，你看着摩西律法你去找就行，你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世上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些邻居的他的罪上有份。你爱他们，你给他传福音，你劝导他们认罪，这是可以，但是你别迎合他们啊。然后呢，这前两节你会发现他加入了一些经文，在摩西律法当中呢没有提到亚门人、摩亚人，但这里特别把亚门人、摩亚人加进去了，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这罗德的子孙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啊。在申命记23章说哈，说这个外甥受伤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说他们的子孙十代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提到亚门人或摩亚人说什么，说他子孙过了十代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为他们雇佣了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呢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爱你，你们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这些外邦人当中哈，包括这些基督教里边假基督徒，有一部分人你更不能和他来往，就像巴兰一样，他知道以色列人神啊有神的保守，但是他给摩亚王出歪招，他让摩亚人通过淫乱勾引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去吃偶像的祭物，通过这种方式来绊倒以色列人。今天有很多人这样，他也是这样去带偏教会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包括这些共产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啊，像白左他教的这些东西，这不就是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行为？你不要在这些罪上有份。圣经说的很清楚，一生一世别求他们的好处，彻底隔绝。包括也是今天三次教会这假基督徒，不要理他们，因为他们会让你在属灵的路上去跌倒啊。好，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哈，我们来看原文。原文说，因为他们带走了他们的女子，为他们的儿子，就说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和普通的人哈，他带走当地这些外邦人他的女儿，然后为他们的儿子，就为他儿子娶妻的意思。然后呢，说以色列人干什么呢？他们交换，就是交换出圣洁的种子，然后跟那地的民去换，看到没有啊？他们是异教的，是敌基督的，是魔鬼意识形态。你是圣洁的，你是听过真道的，你拿圣洁的换那污秽的，啊，原文的意思是交换圣洁的种子，啊，荷尔本说是圣洁的种类掺杂，交换就交流的意思。并且首领和官长的手在这个罪上是为首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基督教为什么衰败，这牧师绝对是应该首先认自己的大罪。因为我知道我做出判断错误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错误的这种引导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一定是损失的更多。所以说首领和官长在这个事上他是有罪的，他应该首先认罪啊。 首领和官长呢，在这个混杂的事情上呢，起了带头的作用。老是为了秀爱心，老是为了讨好外邦人。所以说，魔鬼对教会的渗透首先从牧师开始，但是悔改呢，首先从牧师开始。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基督徒不应该跟外邦人打成一片，基督徒也不应该整天想着跟外邦人搞好关系，因为神的儿女和人的儿女通婚的结果，就是在信仰上去掺杂。然后你去看尼信米记十三，尼信米记十三章呢也讲到这个通婚的事情。我后来和你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啊，尼信米记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二三二四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图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女儿女说话，一半是什么？亚什图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圣经这里不是在讲你说什么言语高贵的问题，圣经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就是不会说主的话，满嘴全是人的道理啊。今天这种通婚啊，这种和外邦人混杂的结果，就是你和你的儿女他就成了外邦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的女子，在那个时代，这些外邦人的女儿本质上是什么？是异教的女祭司啊，或者是异教风俗，用今天来说，敌基督的这个魔鬼意识形态传递的一个分子。为什么不让娶外邦人？用今天来话，你娶这个女的不是娶这个女的，你娶她一家，你知道吗？我说的话大家能明白。就今天有的女的，她结了婚之后，她都不管她丈夫家，她光想着她娘家的事，这叫什么伏地魔之类的。也就是说，你娶这样一个女的，你不是光娶她自己，你把她一家娶进来，你把她的假神也娶进来了。所以说，这些女的，她教养出来的这些孩子，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但是在本质上，在信仰上已经不是以色列人了。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哈，以色列人呢能够接受什么呢？以色列人不能接受父亲是以色列人，母亲是外邦人这种孩子。但是有的时候能接受什么呢？父亲是外邦人，但是母亲是以色列人，因为母亲既然说母亲信耶稣，他把孩子带的信耶稣，就这样一个事情。但如果一个基督徒是男的，他找的这个，今天来说，一个基督徒是男的，他找神的子民，然后他找的这个女的是个异教徒，那孩子肯定最后被他带偏了。然后你看这个旧约的这个所罗门时代那个护栏，还有那个新约那个提摩太，都是这种什么，都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在精神上是以色列人啊，虽然这个父亲也是外邦人，但是母亲是这个以色列人，教导是纯正的。然后呢，在尼西米记的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当中呢，所罗门也是因为在这个通婚的事情犯罪，导致以色列分为南北国。所罗门是大有恩赐的，但是所罗门最后也接受了这些异教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是因为他那些异教的妻子天天给他洗脑，那所以说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的。这个罪哈，最早的时候你去看创世纪里边是有的，在创世纪第四章哈，拉麦娶了两个妻，后来说，在这个拉麦这个后代里边有一个女的叫这个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然后你看创世纪第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从拉麦多妻开始呢，人开始非正常的多起来，那然后呢又生出女儿，肯定明显指的就是个拿玛。然后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后来呢，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就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这样的人。所以说，后来整个世界陷到罪恶当中。在今天来说，共产主义啊、伊斯兰教啊，包括白左这多元包容啊，他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通婚的一种后果。就今天来说，是圣经真理掺杂人的意识形态所交合生出来的一种后代。所以说这种的东西，它是最后一定在世界上会生成大罪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牧师和教会忙着去讨好外邦人啊，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啊，教会呢从此就不是耶稣的心腹，教会变成世界的婢女。当教会都变坏的时候，那整个世界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事情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啊。然后第九章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好，我们来看，我们一定注意哈，以赛亚第九章呢，这个拔了头发和胡须，跟尼西米记十三章二十五节，尼西米说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在原文是一样的。而且我也告诉你啊，这个第九章它原文的意思哈，它跟和本是有区别的。说第九章原文说，当我听见这事，我就撕裂了我的衣服和外袍。注意下边哈，不是拔了我的头发和胡须，原文的意思是，我剃光了我的毛发，从头顶到胡须，不是拔哈，拔两根胡子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后呢，以斯拉怀着惊恐就坐在那里啊。然后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为什么我们的领受他的翻译是拔了毛发和胡须？因为以斯拉是什么文士，他还有个什么身份，他是祭司。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节，以色列人哈，尤其是这些做祭司的，头周围不可什么剃，胡须的部分也不能什么，也不能损坏。按照上帝律法，既不能剃头，也不能损坏。利未记二十一章十节，在地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的，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怎么样撕裂衣服。也就是说，以色列做这事情都不是是圣经不允许的。我要跟你讲哈，如果你再不明白呢，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五到六十六节，大祭司为了定罪耶稣，他就撕裂了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意见如何呢？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然后撒母耳记下十章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这事是一种羞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剃光头撕裂衣服啊，这在以色列当中是一种表达愤怒和耻辱的一种方式，就说甚至不惜违背上帝的律法，也要让你知道这个事情做错了。你说到没有？以色列人在什么事情啊？你看那个新约的大祭司，当然他诡诈哈，就是他要定一个人是毒神、亵渎神的罪的时候，他就会撕开自己的衣服，然后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以斯拉他冒着得罪上帝、违背摩西律法的这些命令的这种后果的情况下，他剃了自己的头，刮了自己的胡须，然后把衣服撕烂了。他是祭司，他为的是什么？他要以此唤醒以色列人。你要明白。他要让以色列知道，当一个祭司把他衣服撕碎，把他头剃掉，胡须剃掉的时候，就证明有需要重视的事情，你要去处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以斯拉今天来说，作为一个文士，作为一个牧师，他对这个事情是敏感的，他看中了圣经所看重的这个事情。也要说今天来说呢，牧师在教会里边，你应该管该管的事情，你应该管圣经让你管的事情，你要对这些事情存在着敏感，你要在意这些事情。但是今天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只懂得秀爱心，讲弟兄们彼此相爱或者什么，对一些有些罪恶他是不敏感的啊。我后来会讲发生我们当中一些事情。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会众在这个事上悔改，首领悔改，然后这个文士这个祭司呢，今天说这个牧师呢，他也在这个事情在意，所以说这事会往前走。第四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说啊，这些以色列当中啊，凡是为神的话语而战惊的，都被招聚在他这里。为什么战惊呢？因为在这个被掳之人在这个罪上有份。然后以色列呢，继续 惊惧而坐，就是怀着恐惧坐在那里，直到献反祭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以赛亚书66:1-2，上帝说：“我所看顾的啊，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心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做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战惊的人。”今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恶，当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里边这些存在的这些罪恶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感到害怕呢？你会不会因此而战惊呢？大多人是不会的。甚至我可以跟你说，在这个时代，大多数的牧师，他是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他当然不得罪外邦人，在教会里的他为了奉献，为了自己的收入，然后也不敢去责备会众。今天在中国的牧师和在西方的牧师同样如此，因为都是雇工嘛，怕说狠了人家不用你了，你那什么房贷车贷，你孩子教育没地方着落了啊，所以说都害怕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颗像以斯拉包括那个时代的那些会众的这种心，在神面前惊惧而坐，因上帝的话语而恐惧战惊。这是一个人得救的人在教会最起码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牧师呢，他开始为以色列神的话呢去战惊去敏感的时候，会众才会产生敬畏。你牧师不说这些事情，会众也不会当回事情。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场战惊呢，应该是从早晨直到晚上。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在这一整天当中他都是痛苦的啊。然后9:5，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到了献晚祭的时候，说在晚祭的时候，我从我的卑微或者说我的谦卑中起来，在撕裂的衣服和外袍中，用我的双膝跪下，并张开我的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这里边的每一句话，他是卑微的，他在神面前是谦卑的，然后他衣服没有换，是撕裂的，他双膝跪下，然后张手向神祈求。也就是说，每当在以色列人他献晚祭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祭司去代祷，而这一次的代祷完全是认罪啊。我们看这个圣经里边关于这个晚祭的代祷，你看在列王记上18:36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在晚祭的时候，他求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说：“求你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名行这一切的事。”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又知道你是叫这民回转。”所以说旧约每天早晨献祭，晚上献祭，这晚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祷告，就是认罪悔改。然后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9，你看到这个在献晚祭的时候，但以理也代表他自己为他的罪和本国之民的罪在神面前祈求。最后那个加百列奉命而来，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呢宣告他是有福的。所以说你看旧约，无论是旧约还是在以撒利这里，这个晚祭都是跟认罪悔改是有关系的，是神子民呢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和为自己本族的罪呢向上帝悔改啊。9，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掩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说：“我的神啊，我羞愧，我感到羞耻，就是我丢人的意思啊。”原文说：“我为我还在你面前能扬脸，我感到羞耻，就说我哪有脸跟你说话啊？说我的这个不义，我的罪恶在我头上是越来越多，然后我的罪恶呢，直达天堂，就这意思。”啊，诗篇38:4，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实际上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和妥协，就像我们每个主日所说的，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和妥协感到羞耻呢？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啊，牧师教会不感到羞耻，反觉得自己包容，反觉得自己光荣，这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像那个 耶稣说那个税吏一样，在神的殿中连就是捶胸啊，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但是今天有太多的人，无论是牧师，无论是基督徒，对于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给外邦人走的真理，天天讨好外邦人，甚至不惜牺牲教会的原则，包容教会当中的恶人，他不觉得羞耻，相反呢，他觉得自己有爱心，啊，第七节，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第一节说啊，说从我们祖宗起，我们的罪恶就是大的，直到今日。你看到吗？首先，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旧约圣经啊，你不要把它当以色列史，你把它当教会史就行。因为我们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被嫁接在亚伯拉罕这个侄子上的后裔，以色列人的祖宗同样是我们的祖宗。啊，也就是说，旧约以色列人一直在犯这些罪，也是今天基督教一直在干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基督教有什么优良传统，我们的优良传统就是经常违背圣经，在真理上妥协。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到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在很多事情上妥协了。所以说，我们应当为这个事情感到羞耻。而且这句话也是申命记三十一章所说的，你要知道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摩西说，我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这是我们本相，这也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啊。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以赛亚书三十章九节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念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正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我们总喜欢牧师讲道讲的轻一点，牧师也希望自己讲道能不得罪人不得罪人啊，最好能讲点好的东西，我们爱听的东西。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如此，在今天我们仍然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悔改啊。后面说，因为我们的不义，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和我们的祭司被交在那些周围的列王的手中，然后什么，被刀剑杀害，被掳掠，被抢夺，然后脸上蒙羞，如同今日的日子。以斯拉他在讲列王记上下，你知道吗？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都记载了上帝的民因为混乱圣殿，因为拜金牛犊，最终导致圣殿被毁，最后完全被掳走。弟兄姊妹，今日的基督教在整个世界也像这样一样，被刀剑杀，被掳掠，被抢夺，然后让人家外邦人打脸羞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看今天教会在世界上处境的时候，今天这个世界上，教会已经不被人尊重。无论从掌权者还是到普通的外邦人，甚至底层人，他都不尊重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你就像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那样，你不惜用通婚的方式去讨好外邦人，啊！但是即便你如此谄媚人，天天活出来行出来，人家外邦人照样不拿你当人看，啊！今天基督教成了什么样子？旧约的以色列就是今天的基督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说，当我们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犹太人的书，我们要把它当成是我们基督教会的历史，因为他们犯的罪也是我们所犯的罪。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跟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注意第八节，第八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现在 在极短的一瞬间，听这句话哈，恩惠从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临到我们，为余下的人，为我们这些逃脱的人，并且呢他赐给我们橛子，橛子就是那个你看摩西五经里边用来固定这个帐篷的那个橛子，赐给我们橛子钉在他的圣所，那这个就是说钉在他的圣所，好让我们的神赐下光照亮我们的眼目，并赐给我们一点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让我们在我们的捆锁当中呢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这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含义的。首先我们看前边，以撒说现在啊，在极短的一个瞬间，然后这个恩惠从耶和华我们神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些逃脱的人啊，什么恩惠呢？他把我们钉在他的圣所里边，然后赐给我们光亮，明亮我们的眼目，赐给我们维持生命的，让我们在这些捆锁当中呢能够维持生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以斯拉这句话你能看到什么？你能够看到的不是说耶稣爱我，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能够看到的是他非常珍惜上帝的恩典。他说上帝的恩典就像一瞬间的那个很短的光一样，短瞬即逝，所以说一定要抓住，一定要珍惜。以斯拉对自己能够侍奉神，对自己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侍奉，他无比的感恩，你知道吗？而且以斯拉他对那些得罪神的罪恶，对以色列人这种现状他深恶痛绝，他感到惊恐，就是说他不能够明白有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一个能正常聚会的地方，为什么你来霍霍啊？你不帮助你不奉献也就罢了，你还来霍霍，你还想从里面拿钱，你还霍霍，那你这不就是畜生吗？所以说他前面这个原文说的很清楚啊，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就是转瞬即逝的一瞬间，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一瞬间，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恩典，因为这恩典一旦忽略，这圣灵的恩赐一旦忽略，他极有可能就再也不回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悔改的是有限制的，他不会说无原则的永远纵容你宽容你，当他看出你真的是不珍惜这份恩典的时候，他一定会丢弃你，到那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回头的道路。耶稣也说过，我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你们同在，说光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候，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完这话就隐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等将来，现在就是这个蒙恩的机会，现在是神给我们宝贵转瞬即逝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这唯一的机会，求神不要抛弃我们，把我们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圣所当中，不断的用他的话照亮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复明，好让我们在这短暂愁苦的一生当中能够稍微得到安息。我们每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珍惜这个时间，因为你在世界上是有劳苦的，但是每周这短暂的一两次的聚会时间，是你在世界上就像这所说的能够稍微得到安慰的时间，你要珍惜这个时间，你要珍惜这个时间去聚会，去听到，去在神面前认罪，因为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不再来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是这个世上最有福的。第九节，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环。看第九节，第九节是这样说的，说尽管我们是奴隶啊，就奴隶哈，在我们的捆锁当中，我们的神没有弃绝我们。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什么？是奴隶，在捆锁当中。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呢，我们受制于这个肉身，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啊，说句难听，喂粮和狗粮，然后在世界上打拼一下。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这些捆锁当中是有罪的，但是神没有弃绝我们，神反而是向我们施慈爱，在波斯王面前向我们施慈爱，并且赐给我们，在原文的意思是能够维持生命的 啊。这个复兴的意思是维持生命，新生，维持生命的意思。所以说你看第九节以斯拉他的宣告也是今天基督教的宣告。首先呢，你要在上帝面前，你首先认识你自己是谁。你是谁啊？你就是个奴隶，就是个罪人。你的肉身受世界的限制，你的肉身也在世界的罪恶当中有份。因为你为了吃，为了喝，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家庭，你在某些事上犯罪，你在某些事上妥协了，这个是有的。但是呢，神是怜悯给你，没有丢弃你，然后神把我们今天救过来。我们这些原本该灭亡的人呢，反倒因着神的恩典，在神面前活了下去啊！而且呢，还往上看，后边说，说这个神啊，在波斯王面前向我们施展慈爱。上帝如何恩待以色列人呢？让他们建圣殿，修建耶路撒冷的墙环，就城墙的意思。也就说，神今天呼召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上带出来，让我们聚会，然后我们就应当帮助教会，侍奉教会，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神呼召我们之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人信主之后，人呼召之后就应该被主所用。啊，参与这个建造圣殿、重修城墙，在今天来呢，指的是建造教会，在教会当中去兼顾信仰，并且呢，帮助牧师进行宗教改革。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提到了这个修城墙这个事情啊，因为以斯拉记当中很多时候只提了这个建圣殿这个事情。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是一个时代的人啊，第二次贝鲁回归和第三次贝鲁回归的时间是很近的。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呢，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是一卷书，本来的名字叫以斯拉记啊，其实是一本之后呢，被犹太人称为以斯拉记上和以斯拉记下，到后来的时候就把以斯拉记下称为尼西米记，但本质上是一卷书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这个历史啊。这个在大概哈，这大概的历史，在这个主前465年呢，亚哈随鲁王在政变当中被杀，亚哈随鲁就以斯帖的丈夫。后来的时候呢，在这个主前460年到454年的时候呢，就这个亚拿薛西王，就是这个亚拿薛西二世，就是帮助犹大人的这个王呢，他镇压了国内的叛乱。然后在亚拿薛西第7年的时候呢，允许第二批人回归啊。然后这个主前的449年呢，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任这个第二个亚拿薛西呢，神也祝福他，在他的国中呢有30多年的和平。在几年之后呢，尼西米呢在亚拿薛西王的第20年，带领第三批渔民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说这两个人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的，因为在尼西米记的时候，以斯拉仍然做文士做祭司。啊，而且你往后看哈，在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当中，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命令犹大人休妻，离弃外邦人所娶的、所生的这个外邦娶外邦女子所生的这个孩子。所以说，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你会发现他的信仰是一致的，尤其到最后到关键点的时候，都在讲这一章所犯的这个罪。啊，第10节，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啊，你看第10节啊。说现在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神啊，除了我们背叛你这个事情，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啊，你看这个丹尼书第9章哈，丹尼在祷告也是主啊，你是公义的，他说我们真是对不住你，你要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包括一个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当他知道自己得罪神的时候，他就应该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不要给自己找理由。我就发现我这两天呢，去批评一些人，很多人呢，他总是给自己找理由，啊，认罪也是认一半，不全认，总是把别人推在前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我们除了认自己的罪，其他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你错了就是错了，承认个罪有这么难吗？其实不难的。我们每次在聚会的时候所背的那个程序，引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第1章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说，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啊，在每一个时代，包括今天我们，无论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走到人生当中哪个阶段，我们教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在真理上是有失误的，我们在真理上是有妥协，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向神认罪，没必要为自己的罪去推脱和解释。因为当你停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卡住的话，那么你的教会也就到这个层面，你的信仰也就到这个层面，神不会继续祝福你。十一节，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引列国之民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啊，在这里提到众先知的话，摩西和众先知的话，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进去承受为业之地，是什么？污秽的，那地的人是污秽的，他们的事是可憎的，并且他们呢，让他们的那个地方从头到尾充满了他们的污秽。啊，在利未记十八章也有相对的教导，所以说在十一节的时候呢，重申摩西的律法，啊，利未十八章摩西的往上翻一下，然后重申众先知的教导，在这里呢，就今天告诉我们，教会呢立在万国当中，教会在万国当中，尤其教会在本地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你们周围的这些邻居啊，他们是污秽的。他的国是污秽的，他的民是污秽的，他的行为是污秽的，他们从头到脚都有污秽。偶像、淫乱、杀人、贪心，最重要是低基督。所以说，当你啊给你打个预防针，让你知道你的邻居是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别想着跟他们打成一片。你要么说服他们，要么你就跟他们隔开。只有这些路可以走。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今天就处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如果我们呢在这个世上不分别为圣，那么我们讨好他的结果就是所罗门那个结果，就是以色列南北国那个最后那个结果啊。十二节，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十二节说，现在你们的女儿不可交给他们的儿子。你看八章，不是第九章的第八节、十节、十二节开头，在原文都有这个强调，就是现在，不是过去的命令，不是将来的命令，是你现在就做的命令。说现在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可以给他们，他们的女儿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带走或者是娶过去。说你不可寻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好处，直到永远。注意这句话哈。为了什么？为了使你能够信仰坚定，能够吃这地的美物，并且使你们承受为你们后裔所存留的产业，直到永远。这个吃那地的美物啊，承受为你们后裔存留的这个地业，实际上就指的新天新地的应许，指的是永生。你看这一节哈，哎，往上翻下去，这个十二节里边有两个直到永远，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好处，直到永远。啊。然后呢，你遵守神的命令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吃这地的美物，承受为你们后裔所存留的产业，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十二节今天来说跟永生有关系的，指的是永远在上帝那个国里能够活下去。也就是说，十二节的这些命令是能够影响到基督徒你的永生的，因为有些事情你做了能让你失去永生，有些事情你遵着上帝去行了，你能够持续的住在神的这个。国里，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这些跟基督教没有关系，跟你的永生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啊，往上翻一下。然后呢，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呢，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三十四章十二节，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他们成为你中间的网罗啊。三十四章十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四节。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们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还有申命记七章三到四节也提到啊，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们的儿子转离不跟随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你不按照真理传福音，你去讨好外邦人，你和他们打成一片，最终能让你失去永生。而今天像三字教会，像那些生命神学讲的活出来统行出来，他们，我跟你说，今天三字教会和那些生命神学，它就是这种通婚的产物啊。就像洪水那个时代，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儿。我就问一下，洪水那个时代最终有几个人得救？一家八口。但是在洪水之前，神的儿子可不止八个。所以说那些人上哪去了？灭亡了，失去永生了啊。而且这说哈，不可寻求他们的平安，也不可为他们求好处。你注意到没有啊？申命记二十三章第六节说，你们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今天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为掌权者祷告，为我们的这些在世界上邻居，为万民祷告，它是有个原则和限制的。你只能给他们祷告，求他们认罪悔改，能够信神。你不要为他求什么国家复兴啊，民族强盛啊，什么什么婚姻祝福啊，生意啊，这些是不对的。你只可以为他求属灵的福分，你别为他求生意上的，为他求这个世界的福分。甚至说你一生一世不可以求这些。我们一生一世不给自己求世上的好处，我们也不为这些外邦的人，甚至说你的朋友求这些好处。因为他们只要尊敬上帝，只要认罪悔改，神会这样祝福他们。所以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跟这个时代的掌权者也好，我们跟这个时代的我这些万民也好，我们只可以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跟一个敌基督的权势求祝福，那最后那你是招咒诅。所以说在这里，神的弟兄姊妹，你去看看圣经的每一个细节，这摩西的律法都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是有关系的啊。而且呢，我在今天再讲一个事情啊，有的人可能觉得我管的有点多哈，但是我要说清楚，就是我哈，从我这个家庭，从我开始进入侍奉，包括到后来我也在家中是一个丈夫，我在这个孩子当中也是一个父亲，就说我慢慢的就明白一个事情，人为什么会去寻求通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第一是耐不住寂寞，第二就是没有信心，因为觉得不跟这些人通婚，怕站不稳脚跟。在今天来说，我要给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些孩子，尤其是今天来说这个女儿哈，你没必要去逼着她，非要在什么时间段去结婚，去找对象，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十到十二节，耶稣也讲过。门徒也明白人和妻子的关系本质上是什么啊。这门徒说，哎呀，单身看来挺好，耶稣说不是谁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为天国的原因可以领受啊。跟前书七章一到二节呢，保罗也说过，男不近女倒好，但是为什么有婚姻呢？是免于淫乱的事情。在跟前书七章九节也说过，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从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没有嫁娶的说，他要这么常像我就好啊。所以说你看，当保罗，当耶稣，当圣经谈到人这个婚姻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儿女啊，尤其今天说女孩子，你在这个婚姻上哈，其实你应该交给上帝。你没必要为了非得把孩子嫁出去去愁啊。若是上帝给他预备一个属灵的配偶，这个夫妻两人在信仰同心，他可以结婚。但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这个事情这样甚至很难的。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给这个人，或者说还没到那个时间，你不要自己去求这个事情。我今天见过很多的人哈，那不信的人天天催着孩子去相亲啊，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我之前听过一个基督徒，他说：“哎呀，他说我，他孩子在澳洲留学，他说：‘哎呀，我最怕我女儿成为剩女。’我真的是觉得这种教导非常奇葩。” 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哈，圣经讲到这个事情了，我们也去按圣经去理解，就是说，在婚姻上，在儿女的这个婚姻上，我们要等候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孩子，让他跟这些没有基督信仰的，或是这三次的假基督徒去混杂，这个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啊。我们经历那些痛苦，我们在婚姻当中走过的弯路，不应该再让我们的孩子再去走一遍。啊，好，我们来看十三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恶和罪行和大恶，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的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注意十三节啊，十三节是这么说的哈。说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因为我们的邪恶的行为和我们巨大的罪恶，啊。后边这个和本说，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原文的意思是，因为神你，因为你神你限制了，你拦阻了这些惩罚，所以说这些惩罚，它相对我们的罪恶来说是少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你要明白。这个十三节原文它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确实遭罚了，确实遭到管教了，但是你也限制了，你没让这些惩罚和管教啊是照着我们的罪恶去行。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牧师，他做错了的时候，上帝会管教他的，而且上帝越爱这个牧师，越爱这个基督徒，越爱这个教会，他教上帝对这个教会人要求越高，上帝喜欢他们分别为圣，上帝也会借这些事情去管他们。所以说啊，你看我们原本当得惩罚，但是上帝拦阻限制了这些惩罚，使我们今天能够有得救的机会，而不像该隐一样说啊，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担当的。所以说犯罪就认罪，被神管教就悔改，很简单。那个十字架上那个蒙恩的强盗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怎么样是完全相称的啊，基督徒在神面前是应该诚实的。十字节，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行这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是这样，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的人逃脱吗？看这里哈，十字节说我们岂能再转回去去违背你的命令，这里就是说什么呢，已经听到真理了，已经听到更清楚的教导了，就不要再去听有教导教导，就不要再倒退回去。我们在信仰上应该是靠主往前去走，靠主呢从一些罪恶，从一些教当中脱离出来，能够走得更远一些，而不是停止或倒退回去啊。这个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结亲的原文就是成为他的岳父或成为他的女婿啊，就这个意思啊，说再这样做哈，神就会将我们灭绝，以至于再也不会剩下逃脱的人啊。所以说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在神面前呢应该有一个敬畏，也很多人拿那个十字架的强盗啊，拿这个耶稣赦免行淫的妇人，我听过很多人拿这事情来怼我，但是我可以跟你说，这些人真是欠打，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耶稣说啊，你起来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后边有句话什么，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总不能说，耶稣说好，你起来，我不定你罪，你可以随意的找男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上帝不定你罪，赦免你有一个重大的原则和前提，就是你别再放纵了啊。申命记二十九章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是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种人上帝怎么对他？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将他从以色列的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就彻底灭亡了。希伯来书十章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真正的教会当中，我们听着非常纯正的真道，我们也领受了上帝这属灵的灵粮，我们比其他的众教会更为有福。所以说，如果我们故意犯罪，或者说犯罪之后不知道悔改，不以为耻，反而嘚瑟，那上帝对你的惩罚是更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以斯拉，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着痛苦，充满着难过，充满着羞耻，他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这个事情是出于上帝的。但是今天这种罪恰恰是被教会和牧师所忽略的啊。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呢，我经常批评这个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啊，这个做传销拉下线的事。然后很多人说，哎呀，你老说这事儿，你看你让撒旦利用了，哎，不要老揪着一个人不放嘛。我可以告诉你，你看不起的事情，你看不小的事情，正是上帝所看重的。在教会当中，能除罪就除罪，能除教就除教，能把那些罪恶除掉就除掉，不要向罪恶妥协，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注意这里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公义的啊。说为什么你是公义的呢？因为今日只剩下我们了。什么意思？从前多如天上的星，但现在只剩下剩余之人了，这是一个对比吗？从前受以色列多少人，到现在被掳回归的多少人，这明显是个对比。为什么呢？主啊，你是公义的，你做这事没错啊。说看呢，我们的罪恶在你面前，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在这个罪恶上，指的就是在这个通婚的罪恶上。所以说以色列在这里哈，他最后给上帝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啊，真的是没脸见你了，主啊，你都没错，主啊，我们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说看诗篇七十六篇第七节哈，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在最后的部分都是记载的这个通婚的罪，并且记载在这个罪上去悔改啊。你看尼希米记十三章最后也是以这个事情为结束的。所以说无论讲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话，这个事情都是一个重点。以斯拉第九章这个晚祭时候的祈祷，就是以斯拉记，就是以斯拉带着以色列众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这个通婚的罪，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把圣洁的种类和那些污秽的种类混杂起来。本质上来说，就是在教会当中掺教混乱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的这个经文是我们应该去重视的，因为你看到以色列国在历史上的兴旺都源于在信仰上坚守真理。然后往往以色列人呢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搞这些事情，就像今天一样，最终呢导致招惹上帝的怒气。而且你去看看基督教的教会历史，其实跟旧约的以色列历史是一样的。你看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基督教在世界上兴旺，甚至基督徒在世界上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利，但是有的时候像今天一样，有很多人唯一的指望是那个基督徒选上总统，这个都没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跟外邦人太好了，你总是希望给他们混杂起来，你不敬畏神，你敬畏外邦人，你不为上帝的话语去战兢，你反而整天琢磨他们怎么看你。所以说当牧师和教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神就会击打你，像列王记下一样把你交在这巴比伦王手中。今天的基督教应该感到耻辱。我就发现今天有些畜类哈，在基督教里边，我前天见过人，他怎么去骂我们，他说他这人就是神棍啊。你知道他们说神棍什么意思吗？他说神棍就是说就完全照着圣经做的人啊，他称之为神棍啊，说这人是神棍。 啊，还有人说我是什么什么伊斯兰教的瓦哈比啊，若是有权利建立一个国家，一定建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所以说今天这些有病的人呀，他不单不尊重那些真正讲道的人，他还嘲笑这些真正的仆人。所以说今天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被交在外邦人手中，被杀戮，被羞辱，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说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第九章呢，既是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事情，更是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息息相关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弟兄打开一下这个地方，这里，这今天呢，在这个聚会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讲点最近发生的事情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这个本会，我们自己这个教会，也是对那些愿意听我们讲道的人，有些事情呢，我要说清楚啊。就是说，无论是从去年啊到今年，我最近似乎明白过来，就是说，作为一个牧师，我在这个罪上是有份的。就是说，无论是去年哈，包括今年，实际上有一些人哈，我也不提名字，自己对号入座。有些人呢，联系我，加我的这个社交软件联系方式，然后说：“哎呀，牧师，我听得到，很受感动。”然后就跟我聊啊，有的呢天天跟我聊啊，套近乎。但是我发现后来的时候有点不对劲儿哈，就是这些人聊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谈这个问题。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哎，这个生活不好，哎，我吃不上饭了啊，说我这个现在这个什么就快揭不开锅了啊。”然后你知道，实际上这个牧师吧，有的时候吧，一听这弟兄姊妹受苦受难了，说一听说吃不上饭了，这牧师也着急，然后自己本来钱不多吧，也给他拿了一部分钱。然后后来一看觉得还少，就去号召那些反正是有点在经济上反正比较宽裕的弟兄姊妹，说你不行，那帮帮他，给他奉献点啊。然后呢，就有几个弟兄和姊妹呢，就拿出了不少钱财，然后呢去帮助我给他们就是说去联系的这些人，有的姊妹甚至什么几万往外拿都有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些给我哭穷的人，其实他日子过得比我好。我说句实在的，有的能在外国留学，有的家里有房子，为什么找我要钱哭穷？是因为撇不下脸来给他爹妈要钱，家里是有钱的。说是实在的哈，我们去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6-15，还有一些经文，再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5:4-20，大家回去看看这两节经文，往上翻。我在这今天呢，在这聚会结束要说一下这些事情。《帖撒罗尼迦后书》呢，3:6-15说得很清楚。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不遵守我们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白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为弟兄。我们刚才讲到以斯拉那个时代呢，在会中有罪恶，但是在今天呢，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会中，在跟我们有关系人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罪恶，就是初入教的呢要起来做监督，然后初入教的人呢，他不去做工，反倒想白占牧师、白占教会的钱。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是可憎的。我再说一遍哈，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是可憎的。在刚才这个提摩太书的经文当中说过，啊。只有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他才 配受加倍的敬奉，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呢更是如此。在今天来说呢，按照圣经，有资格在教会当中拿奉献的是全职侍奉的牧师和传道人，是受过正统的信仰教导，有合法的，有这个符合圣经的牧师所案例的这样的牧师和传道人，他每周又有固定的侍奉，有讲道，有侍奉，他才可以在教会当中拿这个钱。平信徒也好，你听了道之后，你无论是在你朋友，在你周围，或者往上讲，在你的群里分享圣经的时候，你那顶多叫传福音，你是不能拿这个说，你看我也做主的工，我也拿工匠，你是没有这个资格。在提摩前书说哈，什么样的人除了牧师之外可以接受教会的帮助？说呢，真为寡妇的，啊，真为寡妇的，而且是记在册子上，常在教会聚会的，必须年纪满六十岁，而且从来是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明，就是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在教会里面终身侍奉的，在教会里面一直奉献的，一直是。从来都是付出的这样的人，他老了如果没人管，这个教会必须管。但是呢，像那年轻的寡妇，有手有脚的人，我这里不说女人，我说男人，你应该自己找份工作，好好的养活自己，因为我看你身体也没有问题，你应该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给牧师哭穷拿教会的钱，你没有这个资格。我告诉你，所以说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当中说过，若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说是实在的哈，我在正式案例牧师之前，我是不接受人捐助的，即便是曾经在培训的时候啊，在那几年去参加培训的时候，甚至那案例我的牧师他主动找过我，他要在经济上资助我，都被我拒绝了。包括那时候这个减免学费的事情，我有机会申请我也拒绝了。为什么？因为觉得我怎么有脸去拿人牧师的钱？你还没做牧师，你还没传道，你怎么有脸去拿人牧师的钱？你要不要脸？我说是实在的，一个人他就是立志做传道，他说我有感动，我以后要做服务做牧师，我以后要做传道，我做全职侍奉，你应当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在里边，你当时在教会当中不断的付出而不是去索取。即便是我做牧师这几年，我们的教会各项东西是有开支的，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了奉献，那远远不足以应付这些开支。很多的时候，这个牧师和传道人他在一开始建教会的时候，他是要拿自己的生活费往教会里边去贴的。但是今天你来到教会，你跟着听到，你连奉献都不奉献，那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要去从教会里边再去拿钱？你为什么要再给牧师弟兄姊妹哭穷？你不怕上帝吗？就跟之前那一年多前出的那个碰到那个事一样，在外头留学，天天给我哭穷，最后弄得我也没办法，给他打了个一两千，打了个千来块钱，然后又号召人家给他打钱，最后我发现你的生活没那么差，你可以回国就是了。包括最近所说的，哎呀，我的钱被母亲被妈拿走了，我不好意思跟他要，你就好意思站教会的？人呀，哪怕你不想干活，你去上你家做巨婴去，你跟你父母要去，你也别来教会占便宜，因为你不是做全职侍奉的，你最多只是在传，你最多只是分享圣经，只是在传福音，你并不能算立位人。所以说，一个人他立志做传道人，立志做牧师，他首先应该在神面前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我今天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我真的是，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这几年做牧师的时候，我没有跟一个人去要过奉献，因为那案例我做牧师那个牧师，他也是这样教我的。那个案例我做牧师的牧师，我不去提他的名字。我为什么到今天我仍然尊重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在付出而不在索取。但是今天很多人，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你天天拿教会的钱，你做个巨婴也好，你还有脸去说人家？你哪来的脸？我今天把话说在这儿哈，当然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我讲完道很累，有的时候我受了人的引导，人在话里呢，他就引导我，所以说我做出这样的判断呢，我自己钱财受亏损，我也让很多弟兄姊妹钱财受亏损。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今天把话说到这里，你就应该悔改，把你不该拿的钱给人家退回去，免得你招咒诅。因为你有手有脚，你回去跟你爹妈要去，你别从教会里边拿牧师的钱，别占弟兄姊妹的奉献，你没这个资格。你也不是圣经所说的60岁以上的寡妇，没有生活能力的。怎么今天有人他做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我为这个事情难过了好几天。我首先认我自己的罪，因为我误导了这些弟兄姊妹。另外一个，我要把这些话说给那些在这个罪上有份的人，你赶紧悔改，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哈，当我们中间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以色列一样感到羞耻，感到丢人，而不是觉得自己挺有爱心。啊，包括有那姊妹，我就不点名说她了。动不动那钱一大把拿出来，动不动就给过去了。你在想什么？你想你有钱是吧？你就是奉献，你应该有个原则，有个度。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定要从这个罪上悔改，别在其中再犯罪了。我这是在最后一次说这个事情。如果你听了我讲的这个事情，你觉得我没爱心，你觉得你不能接受，那么你就给我分开，很简单。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要再加我的社交软件了。我所有的话都在讲道里边，我也希望有些人不要再联系我的时候跟我说，哎，我又穷了，我又吃不上饭了，要么我那个爹不是东西了，我那个妈不是东西了，我家里哪个不是东西了？你说的是实话吗？我告诉你，一个人他在这些事上，他诱导一个牧师，他欺骗一个牧师，他是有罪的。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比较愚笨，醒过来的时间比较晚，但如果我发现你在骗我，你在利用我，我告诉你，这辈子就不用再和我联系了。如果有人在这个罪上不悔改，他一定会遭到上帝最严重的咒诅。我今天就把话说在这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愿我们在主的道上能够蒙主的恩典，除掉我们里面的罪，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走得更远。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愿我们在您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